好，我们看第二章第二节，第一节，众祭司啊，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若不听从，也不放在心上，将荣耀归于我的名，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，使你们的福分变成咒诅，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，我已经咒诅你们了。在这边耶和华特别责备的就是祭司，也就是教会的领袖。诫命是传给你的，你们应当教导人。祭司就是办理神和人之间的事，替人办理神的事情。这是那个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一节那里讲到，那个直接的翻译就是，我祭司就是做这个工作，做替人献祭，替人做这些事情哈，替人侍奉上帝，也叫人能够侍奉上帝。替人侍奉上帝，当然把好的东西献给上帝。替人侍奉上帝，当然是教导人关于上帝的话。替人侍奉上帝，就是改变人的心，让人能够感恩。可是祭司自己有这个诫命，却不守这个诫命。教会里面真的，我们不要怪任何的人，我们自己反求诸己，特别我们在高位的，特别反求诸己，我们有没有不听从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不放在心上，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。本来啊，这个祭司是要让人得到祝福的，这里呢让人受到咒诅，这跟祭司的工作相反。在民数记的第六章我们都很熟悉，这个就是亚伦要为以色列人祝福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祭司应该奉耶和华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，耶和华也会把祝福赐给以色列人和祭司。现在因为祭司没有听上帝的话，不把上帝的话放在心上，所以他们就受到咒诅，他们受到咒诅，百姓也会受到亏损。第三节，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。什么叫做斥责你们的种子呢？各位，种子就撒下去的，要长大的。斥责种子的意思就是咒诅你的地，咒诅你的农作物，让你的农作物长不大。这个我们也在先知哈该书里面，哈该书第一章就讲到这个现象。为什么我们撒种撒得多，我们收的少呢？为什么我们种的多收的少呢？因为这个神的家荒凉，我们只顾自己的房屋。这些咒诅的话圣经上真的这样说了。如果我们不把神放在心上的话，神也会拿去。这不是神小气，这是神要祝福我们，让我们对他有个单纯信靠的心。我们更不是因为为了要得到祝福所以我们来敬拜他，我们是已经得到了祝福，我们有个感恩的态度，我们已经得到了，而不是我们要得到。我们已经白白的得到了，所以我们献上，当然神就继续的祝福给我们。神会斥责我们的种子，就是让它长不大长不好。又把你们牺牲，当然就是奉献哈，这个牺牲是古的翻译啊，牺牲就是奉献，就是献祭，牺牲的粪抹在你们脸上，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。这个把粪抹在脸上当然是很大的羞辱哈，那么就是我们把烂的东西给上帝，上帝要把这些都除掉。第四节，你们就知道我传着诫命给你们，使我与利未人所立的约可以长存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我们就知道耶和华传着命给我们，这以西结书常出现这句话，也是我们曾经讲过的。如果你在上帝把粪涂在你脸上的时候你才知道他是上帝，那就是太晚了。你应该早一点，不要等到上帝发怒的时候，不要等到上帝报应的时候，不要等到地狱的时候才知道上帝是真的上帝，不要等到以色列埃及人在红海边被淹死了才知道耶和华是上帝，不要等到上帝刑罚的预言实现了才知道耶和华是上帝，这就太晚了。要在耶和华叫你信靠他的时候信靠他，那就是最好的时间。然后这里耶和华与利未人所立的约可以长存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与利未人立的什么约呢？各位，你当然知道祭司也是利未人， 祭司是从利未人中间选出来的，就是亚伦支派，亚伦的后裔是祭司，也就是利未人跟祭司其实有相同的意思，都是在服侍上帝，专门服侍上帝。不过呢，利未人是比较普通的小兵，祭司是利未人里面的特殊的亲近上帝的人。结果这些特殊亲近上帝的人反而不够好，反而是这些平常抬东西清扫的比较好。各位，我们也常常看到在教会里面，哎，我真是很遗憾，有的时候我们做牧者的更没有敬畏上帝的样式，可能管堂的或者小朋友或者老太太他更敬畏上帝。这里讲到说跟利未人所立的约，第五节说，我曾跟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，我将这两样赐给他，使他存敬畏的心，他就敬畏我，惧怕我的名。那很有意思哈，就是利未人比祭司还要好，利未人他们会存敬畏上帝的心哈。神把生命的约和平安的约给利未人，这个约是什么我们等一下讲哈。但这里有一句话，就是我把生命和平安给他们，叫他们存敬畏的心。这有点奇怪啊，诗篇里有一句话，你有赦免之恩，神有赦免之恩，这不稀奇。你知道你有赦免之恩，下一句话是什么？为要叫人敬畏你。这很奇怪，你有赦免之恩，应该那个敬畏你，其实再讲的清楚一点，就是惧怕你。你有赦免之恩，我们就不怕嘛。我们做错了，你会赦免我们，怎么怕呢？各位，这句话真是重要。神赦免我们，不是叫我们放肆的，神赦免我们，叫我们对他更敬畏。不要因为神会赦免就不敬畏他，就随便，越赦免我们越敬畏他。我勉强想一个例子，如果我做错，我太太会原谅我，我不要就更去拈花惹草，他越爱我，他越会赦免我，我就越敬畏他，我就越不敢动用他这个赦免的恩典，因为我这样就真的表示我也爱他。神赦免我们，为要我们敬畏他。神给我们平安和生命，也叫我们敬畏他，惧怕他的名，不敢轻慢。好，这件事情神跟利未人立约哈，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一件事情。因为利未人注意啊，这个利未人就是利未哈，利未这个人并不好。利未当然你知道就是雅各的儿子，这个利未呢，利未和西面呢是以残暴著名的，他们在事件杀了人，所以在创世纪第49章的第五节，雅各在那一段祝福或者是预言当中对西面和利未是特别感冒哈。西面和利未是弟兄，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，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，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，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，任意砍断牛腿大筋，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，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，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。这件事情哈，就是利未和西面杀人，这个是记载在那个创世纪29章，就是底拿被玷污以后他们做的这件事。固然那个事件成的人不对，但是利未也是非常残忍。这个预言也发生了，就是西面这个支派最后就慢慢的消失了。而利未呢很稀奇，的确利未也没有土地。你记得在民数记的时候，约书亚记的时候，划地的时候，利未这个支派没有土地的。你今天看地图，利未支派没有土地的。为什么利未支派没有土地？因祸得福，因为耶和华就是他们的土地，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，他们是专门服侍上帝的，所以上帝就说你们不需要有土地，不需要去做这些事。就跟我们今天讲传道人一样，传道人我们怎么能叫他再去工作呢？他专心祈祷传道，我们就养他嘛。那么利未人这么凶这么坏，上帝借着雅各的口责备他们，可是最后利未人居然成为那个和平的使者，做神和人之间的这个和平的工具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上帝拣选了利未人？在出埃及 记第三十三章哈，出埃及记，对不起，第三十二章，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二十六节，就是以色列做了偶像以后，神赦免了他们，可是神也非常喜悦利未人所做的一件事。当摩西也为以色列求的时候，但是一方面求，一方面也要严厉的审判。摩西看到百姓放肆，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二十五节，亚伦纵容他们，他就站在营外说，凡属耶和华的到我这里来。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，他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样说，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，在营中往来，从这门到那门，个人杀他的弟兄并邻舍。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。那一天百姓被杀的约有三千。摩西说，今天你们要自洁，归耶和华为圣，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，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。各位，这些经文啊，我今天不能详细解释，但是基本的重点你看到，上帝是圣洁的。甚至当弟兄们拜偶像的时候，利未人拿起刀来杀他们，这个造成了他们将来成为上帝拣选的服侍他们人的原因。你听起来很残忍哈，当然我们今天不是杀人，但是我们真是专心的敬畏上帝，这是重要的。上帝满有慈爱，但是他是轻慢不得的。利未人，但这里还是没有讲到他那个立约的部分哈。如果我们要看到立约的部分，大概是在我们先看一处哈，我们先看民数记，民数记第一章，民数记第一章四十九节和五十三节，四十七节就讲到，四十九节不要属利未人，为什么不要属利未人呢？因为这个利未人是专门服侍上帝的，抬约柜的，做这些事情的。然后呢，民数记第三章第十二节，民数记第三章的第十二节，我耶和华说，我从以色列中拣选了利未人，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身的，利未人要归我。投身的本来是属耶和华，也就是投身的东西要杀掉的，烧掉的，但是包括投身的人当然不能杀人，然后这些投身的牛羊也不，我们也不一定愿意把它献上，那么就用其他的来代替，你可以用其他代替，那么利未人就等于是一个代替者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服侍上帝的，因为我们每个都是出熟的果子，投身的是最好的，但是其实所有都应该献给上帝的。那么利未人就代替以色列人来服侍上帝，他们蒙了恩典，他们没有产业，但耶和华是他们产业，是最大福气。我必须说，弟兄姐妹，我是有福气的人，我是利未人，我是以祈祷传道为事的。我们没有办法赚很多的钱，但是真是有福气。当然我们也不骄傲了，我们还常常很惭愧，实在是亏欠神的荣耀哈。那利未人跟上帝所立的约，更清楚的一个哈，在民数记二十六章，对不起，二十五章哈，民数记二十五章。那跟刚才看到的出埃及记三十二章是类似的，就是以色列人哈行淫乱，在石亭那个地方侍奉巴利皮尔，跟米甸人行淫乱拜偶像，于是耶和华发很大的怒气，耶和华发很大的怒气啊！各位，连摩西亚伦不知道怎么办。那个时候先是把一些犯罪的人挂起来，挂起来以后还有人行淫乱，这时候怎么办呢？这时候就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就把那行淫乱的人杀掉，如果不是这样，瘟疫不会停止。在这个之前，瘟疫已经死了两万四千人，耶和华发怒了。然后下面这话也真是我们非常不喜欢听，也非常故意忽略，可是圣经里非常多的。民数记二十五章第十一节，耶和华说，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所发的怒消了，因为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， 就是他知道我的心，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。因此你要说，我将平安的约赐给他，这约要赐给他和他的后裔，做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，因为他为神有祭邪的心，为以色列人赎罪。若不流血，罪不得赦免，要死的。当然人死不能赎罪，这里都是在预表耶稣为我们死才能赎罪。可是这里也真的看到神的赦免是需要有人流血的。因为腓尼哈做这个事，也因为利未人曾经杀掉那些悖逆不肯悔改的人，上帝就给他生命的约和平安的约。原来利未的特点就是没有平安，杀人的生命，对不对？在世界城这里，但是我们在这里感谢主，因着上帝的拣选和拯救，他们得到生命的约和平安的约，也把这样的约给人。各位，我们今天也不要被刚才那些血淋淋的字眼吓住，我们因着耶稣的拯救和耶稣的慈爱，耶稣丰富的恩典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，我们今天也都是原来是罪人，原来是凶狠的人，我们现在也得到这个生命的约和平安的约。但是愿我们敬畏我们的上帝啊！愿我们真是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，我们也把上帝给我们的祝福给别人啊，就是把他的话教导给别人。生命和平安的时候，在马拉基书第二章的第五节第六节就讲到说，是让我们更加的敬畏他，对上帝有更多的敬畏啊，这个跟诗篇130篇第四节讲的，你有赦免之恩，为叫人敬畏你是一样的。神给我们恩典，叫我们更敬畏他。那为什么利未人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约呢？利未人得到这个约哈，有一个很简单、很清楚，也有点需要解释的一个描述哈。是摩西曾经祝福以色列人所说的话啊。各位不一定要看哈，在生命记33章的第八节。生命记33章第八节那里讲，论利未说，耶和华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千城人那里。就是利未被上帝拣选出来，从12个支派里面有这个支派被拣选出来，他们专门办理神和人之间的事情，他们去诉说，把神的话告诉人，把神的旨意告诉人，借着摩西的律法，借着乌灵和土民，在以色列不是很熟悉不太认识上帝的时候，借着这乌灵土民，有一点是这种就是丢东西来测验上帝旨意的时候，用这个利未人的这个来知道上帝的意思。我们用今天来讲哈，一个人能认识上帝，他必须有个敬虔的心。敬虔的人，敬畏上帝的人，你实在是有一件事有困惑，你像一个敬畏上帝的人问。当然我们最好是直接问圣经问上帝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圣经也不熟悉，我们也不太知道怎么祷告。问一个敬虔的人，神的乌灵和土民在那里，也就是神指引的道路的在那边。那么利未人呢，他下面讲一句话说哈，他论自己的父母说，我未曾看见，他也不承认弟兄，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，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，谨守你的约。这句话我们不太容易懂哈，什么叫做利未人不认识父母，什么叫利未人不认识自己的兄弟。当然我们今天信徒皆祭司，每个人都是利未人，每个人都是服侍上帝的人。不过在圣经里面，利未人之所以专门被拣选成为侍奉上帝的人，有一个理由，就是在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，利未人拿刀杀自己的弟兄。这就是这里说他们不认识自己的父母，不认识自己的儿女。你说哎呦，幸好我们不是利未人，但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利未人要特别残忍。对亚伯拉罕是这样，对耶稣也是这样，对每个人都是这样。亚伯拉罕，上帝，我们只认识上帝，当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对人，包括对自己的父母、兄弟姐妹、妻子儿女，甚至自己的仇人，有最大的爱和智慧的话。所以亚伯拉罕可以献上以撒，好像他不认识他一样。耶稣他可以专心听天父的事，好像自己的母亲和兄弟姐妹好像都放在一边一样，人家说他癫狂了。耶稣的门徒把自己的父母 撇下来跟随主，这些都不是说我们要形式上来这样做。我在好像不想读书的时候特别喜欢这种经文啊，最好生父母气的时候最喜欢这种经文，可以撇下这些，那个都是不负责任的态度。我们不是要撇下这些好像我们不喜欢的撇下，而是我们需要知道上帝是我们独一的上帝，我们信靠敬畏上帝，上帝就把他的乌灵和土民，也就是他的旨意指示给我们。那一个有聪明智慧的人，敬畏上帝的人，能够看得透看得广，不是我们自私，反倒我们有更大的爱。所以在申命记33章跟着就讲到说，利未人要将神的典章教训雅各，将神的律法教训以色列，然后要献祭，要焚香，也就是要代祷，为以色列人祷告，为以色列人献祭，把人的敬虔带到神那边，把人的礼物带到神那边，把神的指引和话语又带到人这边。利未人有这个特权，特别的福气，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有，就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把上帝当作尽心尽心尽意爱和信靠的对象，甚至好像自己的亲人我们都不认识一样，不是说真的不认识，而是把主放在第一位，放在唯一的地位。那利未人有这样的心，神就把马拉基书2章6节真实的律法放在他口中，把律法放在口中，真实的神的律法当然是真实的。这里讲真实，一方面是强调，一方面也是指利未人对上帝的话非常的敬畏哈，把它当作唯一真实的。那他口中有上帝的律法，嘴里没有不义的话。我们做传道人的，其实也就是我们每个人，我们务必要讲上帝的话，不仅是务必要传讲上帝的话，也求主让我们口中没有诡诈和不义，没有一口两舌。各位，如果我有一口两舌的现象，我知道我会有哈，就是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见张三哎你很好，见李四你也很好，然后张三在骂李四的时候跟着张三骂李四，跟李四在一起的时候跟着骂张三，这都是求主让我们每个人都要避免。但是那种常常传讲上帝话的人特别要避免这种现象，心中要圣洁单纯啊，不要诡诈，不要为了讨好人说不诚实的话。事实上最诚实的话是最能够给人帮助的。那么请你们多为我们这些传道人祷告，使我们能够诚实没有诡诈，否则讲上帝的话就自己定自己的罪，也没有圣灵的能力了。这么利未人呢，他口中没有不义的话，就只两个，一个是他在传讲上帝的话，另外一个就是他不是一口两舌，他不会拍人家的马屁说谎，不会利用这种以敬虔当得利的目的哈，等等这些现象都不会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人呢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哈。在第6节的下半句说，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。我们记得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与神同行，与神同行300年，神就把他接去了，就是以诺。他跟神同行，希伯来书说他因着信跟神同行。那么跟神同行，在这里我们就知道什么叫跟神同行了，以平安和正直与主同行，就是因着上帝的恩典，他生活中充满了正直，充满了善良。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个敬畏上帝的人一定要离开不义啊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，这希伯来书12章讲的话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，这登山宝训的话。各位，跟上帝这个圣洁善良的人在一起，跟他同行，不能虚假。其实老实说，跟我们人同行，我们谁喜欢跟虚假的人在一起呢？这个人跟我在一起，一天到晚就是表面说很好听的话，其实在背后造谣生事或者要害我们，我们也不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啊。啊，当然我们常常也是自己也这样，所以常常我们也不喜欢跟自己在一起。那么但是如果跟上帝同行，我们就常常要有正直的心，有正直神就赐给我们平安， 啊。那么正直当然是来自上帝的，我们总是会犯罪得罪主，所以要耶稣的宝血洗净，要因信称义。但是因信称义以后，我们也真希望我们生活中有正直和良善，跟上帝同行，跟上帝同行散发出香气，并不是要表示我们多么高人一等，而是要吸引人来归向主哈。这个利未人的特点就是他用平安和正直与上帝同行。他有信心，所以心中是喜悦的，是平安的，亲近上帝，也跟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讲的一样，我们不是来到那个西乃山，好多的火，好多的雷声，我们来到锡安山是充满了平安的，我们因为信靠他有平安，信靠他有正直，跟神同行。跟神同行的结果是让许多人也离开罪恶，离开罪孽，回归到上帝那里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绝对不是一个人孤芳自赏，独善其身。教会里的生活一定是要跟其他的人一起结合的。我是感谢主，我常常讲，我回到教会里面，我跟弟兄姐妹一起生活，我就越来越知道这是美好的。另外一个就是婚姻的生活也是一样啊。常常我们气老公，或者气婆婆公公，或者媳妇儿女，或者是气，然后真的想躲开这个婚姻，会躲开这个家庭。家庭和教会常常是最气我们的地方，但是信靠上帝呢，就是最祝福我们的地方，是修剪我们，让我们善良、圣洁、忍耐、依靠上帝的地方。那么，当我们活出这样的美善，人家也就会看到，归回真神是好的。就回到神那边，离开了罪恶。